the Shinika.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大概是两节是圣经323页。如果大家手中是两节式的圣经，应该是323页。第八节我们很熟悉的，我读给大家听。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这段圣经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是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意思就是说，神要把一块地方给他做产业。不过呢，他出发的时候，他不知道。然后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晓得，原来这块地是神应许给他，所以圣经说他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那么下面接着就说，当他在异地居住帐篷的时候，就好像同那蒙一个应许的以撒。 雅各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同样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呢，就是神说要把一块地赐给他们。那我们都知道，这块地呢，就是迦南美地。那现在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就是《申命记》。《申命记》。 第十一章，《申命记》第十一章，是两节是圣经旧约231页。我们从第八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蛋蛋壮。 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 你们要过去得那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这段圣经不止告诉我们说，神是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么圣经特别说它是牛奶与蜜之地。 那么下面说这块地呢，就是他要进去，你们要进去得以得为业的那地，就是说迦南美地要成为他们的产业。然后呢，下面我们知道圣灵就形容给我们看这块地是怎样的，他说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不止如此，神和这块地发生关系，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 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在世界上有一块地是很特别的，神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说：“从岁首到年终，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地方，就是旧约的约珥记。约珥。 约珥记应该是在但以理，然后是阿摩斯，是何西阿，下面呢就是约珥书。约珥书呢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 他毁坏我的葡萄树， 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们知道，这一段约珥书呢是一个预言，不过呢，它是根据以色列历史上一段曾经发生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上在曾经有过一段很严重的蝗虫的灾害。那么这个蝗虫的灾害呢，是特别要毁坏迦南地所有的农作物的，所以等到这个蝗虫大军压境的时候，那么神呢就借着约珥书来形容他心中的情景。当他看见迦南地被摧残了，被一群的蝗虫吞吃了，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借着约珥书来把神的感觉把它发表出来。所以这里说到这个蝗虫侵犯迦南地，他怎么说呢？这里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形容，圣经称那个应许的美地，称那一块迦南地说是我的地。那不止如此，这个地上的一草一木谁说是他的？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他说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上有一块地，神是和这块地完全认同的，他说这是我的地。这个地上所长的葡萄树他说是我的，树上所长的无花果树他也说是我的。所以我想这就是非常特别的圣经。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地方，那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六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并领他们出埃及地，这是谁说的话？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那么这段圣经呢，当神发言的时候，他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并领他们出埃及地，就是以色列出埃及地。然后下面他不只说是要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在这里神特别加上一句话，就是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块地呢，神已经查看过，而且他的的确确知道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下面呢加了一个形容词，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他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们如果知道原文的话，特别你对照英文的话，原文实在说来，这块地是什么呢？是 the glory of all lands， 意思就是说在全地里，这个迦南地乃是全地的荣耀。在这个地上你能找到许许多多地，所以是 all lands， 所有的地，在所有的地里面是所有地的荣耀。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几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次有一个系列的有一系列的追求，那么这一次我们大概是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从中立出发，然后一直往南走，那最后呢要往台东，到花莲，到罗东，最后再回到台北。那么我们大概是用十二讲，就是一共有十二个梯次这样的讲座。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来看这个基督那侧谷的丰富。不过这次呢，我们来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因为我们普通讲的基督侧谷的丰富是非常抽象的，但是我们的旧约呢，乃是用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到底基督的丰富有怎样的丰富，所以我们就想从迦南说起，就是从神给以色列那块地开始。因为到底这块地代表什么呢？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人想知道到底这个迦南是指的什么来说的。我们昨天晚上也讲过，有的人认为说，因为基督徒呢，不是，因为这个是先过了约旦河，然后才到迦南。那我们普通呢讲的过约旦河，多半是指着我们经过了我们一生，最后呢我们过了约旦河，那么就到了迦南，迦南就表示到了天堂了。所以在许多的人观念里面，迦南应该是指天堂来说的。所以神给以色列那块迦南美地呢，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实实在在那块地。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因为根据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块地是真正的那么一块地，是物质的一块地。那么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和你子孙，和你和你子孙立约，我要叫这个地叫成为你永远的产业。所以那块地神说了，最后一定是以色列人所拥有的那块地。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毫无疑问就是他们今天在1948年回去的，回到他们故乡，他们所处那块地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这块地。我们说过，在以色列人复国运动里面，那些最早的那些人，他们多半是不信神也不信圣灵，虽然他们是犹太人，反而非常热衷希望能够带进的复国，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不再漂流了。不过在他们最早的构想里面，他们只要能够重建家园，他们就满足，不管什么地方，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叫他们能站起来，他们都愿意。所以最早的构想呢是阿根廷。但是呢，我们说这件事不会成功，因为根据神的旨意，神既然和亚伯拉罕立了约，而这个约呢是永远的约，同时呢是无条件的约。如果你是读创世纪15章、17章，很清楚，那里明明讲这是永远的约，而这块地呢要成为永远的产业。那不止如此，这个约呢而且是无条件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问神说，我怎么知道我要承受这个地为业，就是我和我的子孙要得这块地，那你能不能给我个凭据？神呢就给他了一个凭据，那个凭据呢就是要亚伯拉罕呢去找那些祭物来，那么都是3年的，那么找些祭物，那么那些祭物包括鸟啊什么在里面，那么然后呢他把这个祭物就切成两半，切成两半。原来呢，根据那个时候的风俗，如果两个人要立约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要完成一个手续。当然他们没有今天说是在指头上两个一同签字，没有。但那个时候你只要两个人做一件事，做完一件事他们就可以，就算是立约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立约呢，一定要用要杀这个祭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约呢总是用血来立的，非常非常严肃。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有的生命在这里必须要牺牲，然后呢你把这个祭牲呢要分成两半。为什么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两个人呢要在一起，因为立约就是表示把两个连在一起，但连在一起有个根基呢，就是有祭牲为他们分配，用血为他们分开。那分开以后呢，就给他们一条路。那么这条路是做什么用的呢？这条路就是这个签约的这两造的，就他们手牵手呢，就从这个两个祭牲中间所开出来那条路呢一同走过去。如果他们两个一同走过去的话，那么好了，就表示说从此以后我们立约了。那么意思就是说约立刻就生效，你签了字我也签字，所以从此以后我没有自由，你也没有。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习俗。那么神呢就用这个当时的习俗要告诉亚伯拉罕这个约的性质到底什么性质。结果你记得吗？亚伯拉罕是睡着了，当他沉睡的时候呢，结果他发现呢，到了天色晚的时候呢，结果原来有一个冒烟的火炉，还有一只火把，就从什么呢，就从两个祭牲中间经过。那么读圣经都知道，这个火把和这个火炉实在说来代表神的荣耀。所以结果你看见吗？很稀奇，就是说神的荣耀单独的从这两个祭牲所开那条路中间经过了，而亚伯拉罕呢还在那。